连这个椅子坐下来都很冷。
好好，弟兄姐妹平安，我们要开始今天的主日学了啊！网上的弟兄姐妹可以听得见吗？有，
可以，很
好
好。
好，谢谢。好，我们来祷告一下，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一周又一周的召聚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何等的感恩！我们现在是在跟你走这一条天路，然后我们也知道将来有一天你要再回来接我们，何等的感恩！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。今天我们在上24篇的时候，求圣灵你来带我们进入到你的心意当中，让我们真的能够更深的认识你，更深的认识我们自己，也知道怎么样预备好我们自己来迎接你的再来。谢谢主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，阿门。好，那个今天哈，因为我那个等一下要赶过去私企，所以可能会稍微提早下课一下，不好意思呀。好，对对，他回台湾了，对。
太辛苦了。
那我们上个礼拜呢，曾经已经讲了22篇跟23篇哈，我们提过。22、23、24这3篇10篇就是弥赛亚的3部曲。那22篇就是讲到弥赛亚是我们的好牧人，他为牧好牧人为羊舍命。所以22篇我们就看到他在十字架上的场景，以及他复活了之后，他把这个呼召，就是传福音的呼召传给我们，我们要继续的。扩张我们的篱笆，然后继续的把人带进这个福音里面来哈。好，然后这是22篇，那23篇呢，就是我们的大牧人主耶稣现在带着我们在走这一条天路，然后他会保护我们、供应我们、引导我们，所以这是我们现在在走天路的经历，就是现在的经历。然后24篇呢，就会讲到弥赛亚是我们的牧长。在彼得前书讲到的，他将来还要再从荣耀中再回来，然后把所有属他的人呢接回荣耀里去。那我们要怎么预备好我们自己来迎接我们的主呢？好，所以这是我们今天24篇要讲的。那个Campbell Morgan 哈，他是讲道王子，他就用一个比较有趣的方法把这个二十四篇，呃，不，把这三篇弥赛亚诗篇讲一遍哈，他说昨天他就是指耶稣啦。昨天耶稣经历了诗篇22篇，今天耶稣正在行使23篇的职分，就是在带领我们走天路。然后明天他耶稣将最终行使诗篇24篇的权柄。好，他会在荣耀中再来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就先把这24篇从头到尾读一遍，有一个整体的概念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个我们就请这边的人读这一个 slide，然后这边的人读下一个 slide，好吗？好，请。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，都属耶和华。他把地建立在海上，安定在大水之上。谁能登耶和华的山？谁能站在他的圣所？就是守节心清，不向虚妄起誓，不怀诡诈的人，他必蒙耶和华赐福，又蒙救他的神使他称义。这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，是寻求你面的雅各。众城门啊，你们要抬起头来。永久的门户，你们要被举起。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。荣耀的王是谁呢？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，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。众城门啊，你们要抬起头来。永久的门户，你们要把头抬起。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。荣耀的王是谁呢？万军之耶和华，他是荣耀的王。其实他这个有一个那个城门外跟城门里的对话，但是我们今天本来想让大家对话，但今天没时间，所以只好略过。好，这个啊，对不起，我这个太早放。好，那个他的这首诗篇哈，听说犹太人他们每个星期的第一天，也就是主日，他们都会诵。 诵读这一篇诗篇24篇，一直到耶稣的时代哈。那这首诗也是大卫王写的。圣经学者认为，这个诗篇是大卫王在一生中一个很重要的事件，与这个事件有关。是什么事呢？就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第6章，他那里有讲到说，大卫登上国位以后呢，他就想把约柜从基列耶林运回到他的圣城，耶路撒冷。好，那约柜是什么东西？对不起，是什么？这个就是这个哈，它是一个里外都包上金金的那个箱子，然后上面那个是基路伯，他那个两个基路伯是天使哈，然后他那个四个角有四个金环，就是要那个。就是2个杠这样子穿过去，用来抬柜，好，所以那个在运送这个约柜的时候呢，需要用肩膀来抬这个柜，这样子。那大卫他一向很爱慕神的同在，所以一旦国家稳定了以后呢，他就想把约柜接回到他住的地方大卫城。那这是很有意义的，所以呢，他就决定要举办一个很盛大的庆祝会，他要求那个所有的那个民众哈，他们所有城里的人就沿着这个通往耶路撒冷的路哈，在那里他们要把约柜迎接，大家一起把约柜迎接到他的新的家。虽然他这样子精心策划，但是呢，事情却没有按照他想要的计划进行哈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上帝很早就已经指示以色列人，你要搬运送约柜，有很具体的指示。不是你可以随随便便的去，因为约柜本身就是象征神的同在，是你站在约柜面前，就表示你站在神的面前，是完全圣洁，不能够随便轻慢的哈。结果呢，他们在运送的过程当中没有照着神的指示，他们就用个牛车来运这个约柜，结果到了快到城里的时候，那个牛就快要绊倒了，结果约柜就快从那个车上滑落下来。那有一个人叫乌撒，他就赶紧伸手扶住约柜，以免他掉下来。可是他这样子做其实是冒犯了神，因为约柜是不能随便触碰的。所以呢，马上他当场被神击杀，就死了。哇，这个对大卫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呀！他想说，他才意识到说，人是不能随随便便的就照着自己的方法来到神的面前，所以呢，他就想说，我不敢把这个耶和华的约柜送到我的那里，谁敢跟他同住呢？这太危险了哈！他就为了一个错误的方法，他就可以击杀人。那这样子我必须要先把他送到别的地方，所以他又把他送到俄别以东的家里去，没有送回到大卫城。那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呢？因为这个故事呢，就照亮了我们诗篇24篇的这个背景。诗篇24篇讲到关于神跟人的交汇点，你怎么样能够相会？所以呢，大卫他就不禁要问了：哇，这一位要来住在我们中间的神到底是谁啊？他是怎样的一位神啊？然后呢，2个问题：第一个是这是怎样的一位神？第二个是我们需要怎样才能够活在他的面前？好，这是24篇发出来的2个问题。那这2个问题呢，被提出来，就是要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神跟人相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个讲究哈，什么样的条件？好，所以呢，我们他这个分成3段，我们把这一篇分成3段呢。第一段讲到神是创造的神。第二段讲到寻求神的人哈，这个第三段讲到这个荣耀的王，又是在讲神，所以呢，他的第一段跟第三段呢，其实就是在回答大卫的第一个问题：这位要来居住在我们中间的神是怎样的神？他是创造的神，是创造宇宙万有，所以呢，所有万有里面一切都是属他的哦。好，这让我们明白这样子的神是大卫的神，也是我们的神。然后呢，第三，荣耀的王，就是告诉我们这一位是荣耀的君王，他将来还要再来。所以呢，这前后呼应哈，就回答了大卫的第一个问题。然后中间这一段呢， 就是回答大卫的第二个问题：什么样的人才可以来到神的面前，才可以活在神的面前？哈，好，那我们先来读一下这个文本，它的第一节跟第二节就讲到神是创造的神，他说地和其中所充满的，世界和住在其间的，都属耶和华。他把地建立在海上，这个海就是众海，众海，然后安定在大水之上，是众河流。好，地球的表面大概有多少是海洋啊？多少 percent？
好，其实。
哎，很棒，它其实 percent 都是水哦。那大卫讲这个话，就让我们想到创世纪第一章9到10节。真的，神当时是把天下的水聚在一处，使旱地流出来，漏出来的。所以呢，那个，我们会不会觉得很奇怪？大卫他就着圣经的记载，没有看到他离开以色列数百里以外的地方，而且他一定也没有看过现在的地球仪或者是那个地球投影图，但是他竟然知道，我们都会觉得说水是位在陆地当中，对不对？但是大卫他说不是的，是地位于水之上，所以水是 base，然后地是露出来的，所以很奇妙。有光是从这一点，我们也可以看到圣经真的是圣灵所漠视的哈。那否则大卫他怎么会知道？我们一般人我们都是站在陆上，所以我们只会觉得海是比较少，可是呢，其实海是占70%的。好，那这个诗篇就很强有力的宣告说，世界和住在其中的都是属谁？耶和华，都是属耶和华。那么，是不是也包括你跟我？你跟我也是属耶和华。啊，多少人会想到说，我不是属于我自己的，而是属于神的呢？神才是我们的主人。如果这个世界都是让我们相信，试图让我们相信我们是自己的主人，好，我可以做我想要做的一切，只要我高兴，有什么不可以？这个世界给我们这样的价值观。但是，所以如果我问你说，哎，你的生命是属谁的？你的时间是谁的？你的金钱是谁的？不仅是世界上的人，连我们教会里面的人，我们的第一个反应都是，当然是我的啊。生命是我的啊，然后钱是我的，可是这个真理在这里的真理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你不是你的，我也不是我的，我们都是上帝的，是他造的。尤其是我们这些得到神救恩的人，更是属他的，因为主耶稣他是用他的宝血把我们买赎回来哈。所以呢，那个哥林多前书就讲到说，哎，麻烦 Gloria 念一下吧。
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，因为你们是重价买的，所以要在你的身上荣耀神。
哎，谢谢。我们不，他特别讲，我们不是自己的人了，因为我们等于就是有一点像人家买奴隶一样，他是把他买回来，这个奴隶就是属主人的，他的主权就是在他的主人上。同样的，我们是主耶稣。而且他还是用他的重价，用他的身体，用他的宝血把我们买赎回来，所以我们是属主的。其实，如果我们花一点时间来默想这个真理的话呢，那我们的视野会很不一样。它其实会给我们一生产生一个比较深远的影响。你想想看，如果你很清楚的意识到说我是属神的，我不是属于自己的，那你会有什么改变？
要小心一点。
谢谢，很好，讲得很好。我们会很小心的使用我们的时间、生命、金钱，我们的 resource 非常的好。对，还有吗？你是属神的，他是你的牧人。我们就不会再很忧虑了，对吧？因为他23篇讲，我是你的牧者，不是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所以，我们不必要为很多事情忧虑。然后呢，即使我们的什么东西失去了呢，那也不是我的，那个是神的。好，那 也不用担心说我过不下去，因为神他说他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就是其实当你很清楚的知道说我有一个主，我不是单独在走这一条人生的道路，我们其实是会比较稳妥的哈。然后你也不会骄傲，你也不会沾沾自喜说哦，你看我的成就这么大，其实这都是神给我们的。然后很重要的就是 Gloria 刚刚讲到的。我们知道将来还要向主交账，所以我们会很警醒的用我们的每一天来荣耀神。好，我们的整个生活次序、优先顺序应该是会改变的。我们不会再为自己活哈，因为我们既然是属于他的，所以我们就真的就是要问下一个问题，就是说，那我怎么样活在神的面前呢？这个就是大卫他问的第二个问题。那当然，在大卫他刚刚我们讲到的他的故事的背景中，他的问的也就是说，以色列要怎样活，我们需要怎么样活在你的面前？那对于那所以呢，接下来的第三节就是他的问题：谁能登耶和华的山？谁能站在他的圣所？耶和华的山还有他的圣所，都是代表神与人、神与他的子民同在的地方。所以是象征神与人亲近的地方哈。那灯还有站，都是一幅敬拜的画面，就是表达我们是刻意的去追求啦，是刻意的去敬拜他。所以呢，诗人问的这个问题，其实是我们很多人常常忽略的问题，对吧？我们很少人会一天早上起来问主说：“主，我今天我要怎么样活在你的面前？”我们可能每天早上起来就说：“哎，主，我今天等一下我要讲主日学，请你帮助我，或者是主啊，等一下我要带我孙子去玩，请你保守我们都很平安很快乐，对吧？”我们常常想的都是这个。而当我们知道说我们是属于神的时候，其实我们每天想的应该是说：“主，我今天要怎么样荣耀你？你今天要怎么样使用我的生命来荣耀你？”好，好，那。所以呢，今天早上的这个经文其实是很重要的，就是把我们带回到那个最根本、最容易被忽视的问题，哈，就是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登耶和华，怎么样亲近神，怎么样活在他面前。然后呢，他的答案就是守节心清，不向虚妄起誓，不怀诡诈的人。四个特质，这里讲到的四个特质，前面两个特质是一对的。好，就是守节心清，守节就是你外面的品格，心清是里面的品格，然后就是我们的思想跟动机哈。光是外面手洗干净没有用，像本丢比拉多，他要定主耶稣十字架之前，他是不是说哦，我要洗手表明无辜，对吧？但是他仍然是手不洁心不清，所以呢，那个斯布珍他就讲到说，那个麻烦 Cathy 练一下好不好？嗯，
洁净的双手不够，除非他与纯洁的心相连。真正的信仰发自内心的。
哎呀，所以是从内心开始的动机思想会影响我们外面的行为，所以守节心清这是一对。然后呢，接下来的那个下面的这个不向虚妄，还有起誓不怀诡诈，这两个也是一对的。不向虚妄，就是，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不将自己的灵魂献给偶像，不将自己的灵魂献给偶像，也可以翻译成不将自己的生命献给虚空的事。虚妄就是虚空。那什么是虚空？传道书说：“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，都是捕风。”所以呢，日光之下，一切的事都是虚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是受造的，它只是短暂存留，它一定会过去的。好，所以不管我们再好的关系，有一天它也要离开，或者是我拥有再多的东西，当我离开了，这些都不是我的，都是虚空的。所以呢，日光之下，一切的受造物都是虚空的。那有一个牧师，他总结得很好。他说：“什么样的人生就是虚空突然的呢？就是为物质而活的人，为自己而活的人生， 好，第三个是为别人而活，但你是要讨人的欢心，你不是要活出神的旨意，那这样子也是虚空。好，所以很多人，其实我们很多人，你有没有发现，很多即使信主的人呢，他都是以自己的欲望跟计划来安排他的生活，然后呢，他要神来满足他，对吧？我们每次都说主，我现在要去哪里，求你祝福；主，我现在要做什么，求你祝福。我们都已经计划好了，然后求神来满足我们。所以呢，我们是把神呢，就是放进我们自我满足的一个故事里面。但是如果我们现在改一个方向，我们把我们的生活呢，垂直的指向神，其实我们会在他的里面得到真正的满足，因为他会引导我们走最最有意义的路哈。所以无论有钱没有钱，无论有没有学问，只要是为主而活，然后行事是按着主的意思去做呢，那当我们结束在地上的旅途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发现，我们的人生非常充实，我们一点都不会后悔，一点也都不虚空，因为我们为主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不是突然的。好，所以这四个特质，你看，这第四个特质，第三个特质是指向我们，对不起哦，就是不向虚妄，就是指向我们跟神的关系，哈，你不拜偶像。你只是专心的为主而活这样子，然后呢，启示，所以后面不向虚妄就是垂直的，我们跟神的关系；启示不怀诡诈是横向的，我们跟人的关系。所以这两个是一对的，一个是真诚的敬拜，我们全然敬拜神；一个是真诚的对待朋友，对待你的邻舍，就是我周围的人，我不怀诡诈这样子哈。好，那个。第四个特质哈，它这个横向哈，它跟我们十诫里面的第九诫是有关系的。第九诫讲说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你的邻舍。好，一般而言呢，当时这条诫命呢，更多是为了一个公正的社会，它是反映古代以色列他们的律法系统哈，他们的体系是依赖法庭来判决的。所以当时的判决一定，你这些判决一定要公正，你的这个社会才有公义。所以呢，法庭呢就需要一个讲述真相的地方。因此，这个诫命就告诉人：你不管付多大的代价，你不能随心所欲的做见证，你不能起假誓，不能为着自身的利益来说谎。好，我们要致力于社会的公平公义。当时的这个第九诫是这样子。所以呢，这个其实我们承接这样子的概念呢，就是我们无论我们个人付出多大的代价，我们都必须要向邻舍说诚实话，我们不可以诡诈待人。这个意义。所以呢，不向虚妄就是真诚的敬拜，起誓不怀诡诈就是真诚的言语，不向虚妄是你跟神有正确的关系。然后呢，岂是不怀诡诈，是跟人有正确的关系。好，所以这四种特质呢，其实在诗篇15篇呢，也是大致上就是它的平行经文了哈。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就不读。不过让大家知道，如果你想要更加的了解这四个特质，它在诗篇15篇也有讲得很清楚哈。好，那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。就需要具备这四个特质，就是全然洁净，外在的行为全然洁净，内在的动机全然清洁，对上帝全然效忠，对人全然诚实，这样子的人才能够登耶和华的山，站在他的圣所。好，那我现在想问大家，你有没有想到一个人，他是这样的？其实，即使是大卫，他跟他的百姓，他也知道，他们没有一个人可以，很持续不断的这样子完美的做到。我想，我们大概也没有一个人，也真的没有，因为诗篇53篇有讲，他说神从天上垂看世人，哈，他要看有没有明白的，没有，有寻求他的没有，他们个人都退后，一同变为污秽。最重要的是下面这一句，并没有行善的。 连一个也没有，所以我们找不到这样子一个人。那这样子不是很矛盾吗？24篇说需要有这样的标准才能够亲近神，53篇说没有，找不到这样子的人，那怎么办呢？其实大卫他也认识到，神虽然有这些的标准，但他认识到神呢，他也是一个蛮有慈悲怜悯、很乐意饶恕人、有丰富的恩典的神，所以呢。他凭着对神的信心呢，他再次尝试一次，把耶和华的约柜从俄别以东运到大卫城。但是这一次他怎么做呢？他完全照着上帝的指示去做，而且呢，祭司旁抬约柜的祭司哈，就是他们不能再用牛车了哈，要用祭司来抬。然后呢，每走6步他就献祭。而且等到他们整个都进城了以后，安放在大卫所设的帐幕了之后，大卫跟百姓再献祭，就是这一个献祭这一点，就是我们参与其中的地方。当我刚刚不是讲到吗？就是诗篇24篇呢，那个犹太人在每主日的早晨，他们都会诵读这一篇嘛。当他们在诵读的时候，在2000多年前的某一个主日。拉比正在那里诵读的时候，耶路撒冷的另外一处也正在举行另一场仪式，是什么？大家挥舞着棕榈树枝，高喊"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，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。"那个时候，大家在迎接谁？耶稣啊！那个时候，耶稣他就是成为这个赎罪祭。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人间，哈，他为我们住在我们中间，他将要为我们成为这个赎罪祭，就是大卫他们都要献祭。那他因为他是唯一那个守节心清、不向虚妄起誓不怀鬼诈的人，只有耶稣一个人配站在神的面前，所以他来为我们做了赎罪祭了。所以谁能登耶和华的山，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呢？就是耶稣。而他将代表我们，就像希伯来书说的哈，他说耶稣只一次进入圣所，他不需要用山羊跟牛犊的血，他是用自己的血成了永远赎罪的祭。所以保罗他也在以弗所书说，我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，神使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所以今天谁能站在神的圣所呢？你跟我。我们在基督里的人，我们就可以与基督一同站在神的圣所，一同登耶和华的山。这就是第五节的经意。第五节说，他必蒙耶和华赐福，又蒙救他的神使他成义。第五节让我们看到，作者他不只是把义视为是神给我们的礼物的要求，也是神给我们的礼物。啊，神要求义。然后他也赐下义，这就是主耶稣哈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站在圣所的人，我们是从救我们的神那里领受义，我们自己没有义，但是呢，神要求他，但是他也给我们，所以呢，我们就从他那里领受到义了。那这个义要怎么样领受呢？我们看那个创世纪15章哈，那个。耶和华神呢，把亚伯兰就是改名之前，就是亚伯拉罕的之前叫亚伯兰，后来神才把他改名叫亚伯拉罕。那他带他到外面，就是告诉他说：“你数那个天上的星星，以后你的后裔就要像这样子这么多。”然后第6节，亚伯兰信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。所以呢？这个是贯穿整本圣经的真理哈，上帝赐下义的根据是什么？就是我们的信心。他对我们对上帝的应许，相信的人你就得着。好，所以不只是适用在亚伯拉罕，凡是相信上帝应许的人都可以领受义的恩赐。好，这就是登耶和华的山的族类的故事哈。他们可以站在圣所里，是因为他们知道。他们被要求要像主一样的守节心清，像主一样的义。 但是在我们的失败当中，我们做不到，我们达不到神意的标准。可是呢，我们相信神的应许，所以我们就来寻求神，凭着信心求，像雅各一样奋力的抓，就可以从神那边得到意。好，这个就是这一段的这个整个的意思。那第六节讲到说，这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，是寻求里面的雅各。这个族类也翻译成 generation，就是一个世代哈，就是这个世代这样子。为什么提到雅各呢？我们知道在创世纪第27到32章那边讲到雅各的故事哈，他就是用巧计骗取了他哥哥长子的名分，所以他哥哥以扫呢就想要杀他，于是他就逃到他的舅舅拉班那里。过了20年以后，他想要回到家乡了，但是呢，他很害怕他哥哥还是不放过他，还想要杀他。所以呢，当他快要回靠近家里，要渡过一个叫做亚渡河、亚渡伯、亚。
亚伯渡
亚伯渡口，亚伯渡口的时候呢，那个他是很焦虑的，然后忽然呢，就有一个人来跟他摔跤了。其实那个人就是神。好，那他们摔了一整夜，后来呢，已经天快要亮了，所以那个人呢，他就在雅各的大腿窝摸了一下，结果雅各就瘸了。但是他很痛很痛，但是他还是紧紧的抓住神，他不放过。他说，你如果不祝福我，我就不容你去。他奋力的要得到那个祝福，所以后来神就祝福了他，也把他改名叫以色列。哈，所以以色列的12个支派就是他的12个儿子来的。那这个故事呢？这个创世纪的这个故事是非常关键的转折点之一。它是象征着什么呢？一个人从依靠自己到完全依靠神，因为他瘸了嘛，他没办法再靠自己了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他的意思，就是说我们要全然的依靠神，才有可能得到这个救恩呐、啊。我们靠自己都没有办法，也不能够诚意，也不能够称义，也不能够诚义这样子哈。好，尤其是我们又是属神的，我们当然只能够靠神哈。所以呢，第六节就是告诉我们，他两次讲到寻求，就是说你真的你是必须要来寻求神啊！你靠自己都没有办法成就任何事情，所以总有一天神他就会呼召一代人兴起哈。这一代人呢，是应该是愿意为着神的荣耀被分别为圣出来的世代哈。还有他说雅各是寻求里面。这个面，寻求你面的意思就是你跟神面对面，不是寻求你的手，寻求神的手跟寻求神的面是不一样的。有什么不一样？神的手是给你祝福，所以你寻求神的手是寻求他的祝福，寻求神的面呢，是寻求他的同在。当你跟他同在的时候，就像哥林多后书3章16到18节，就是说我敞着脸仰望他的时候，我就像从镜子反照，我就会改变，越荣上加荣，变成他的形象。就是你寻求神的面，你的生命会被改变。你寻求神，你是可以得到祝福；但是你寻求神的面，是你的整个生命会被改变。所以呢，神他要呼召这样子的一个世代，是专心寻求他的面的人。好，那么这个世代是，其实神对每一代人他都这样子的呼召，包括我们这一个世代哈，他也是这样子的呼召我们。好，那接着呢，他就在第六节的后面就有个细拉啊，细拉就是音乐的那个像是休止符，就是要停一下。好，那这个时候诗人希望我们读了六节以后，我们停下来默想一下。到底这六节对我们的生命有什么意义呢？好，所以每次以后，我希望大家读那个诗篇的时候，看到希拉就一定要停下来，不要跳过去了。好，就是因为那个作者一定有他的深意，就是说要你去默想。 其实哈，我都在想哦，我们这一个季度的主日学的课呢，如果我讲的大家全都忘光了呢，没关系，你们至少记得一点哈，就是读圣经养成一个习惯，就是读圣经要把它，有时候要默想，要常常停下来默想，养成默想跟导读的习惯，我们才会跟神有连接啦，因为我们都一直在强调，我们这个基督教不是教，不是宗教，而是关系。就是说，用英文讲比较好听的，就是不是 religion，是 relation。所以，我们应该要跟我们的牧人，我们应该能够认得他的声音的。但是，我们的传统的包袱都是常常会觉得说，神是高高在上，我就是敬畏他就好了。可是，我们的神不是这样子，他就是要来居住在我们中间，他很想跟我们有交流。那他就是希望我们就是读圣经的时候，就借着默想，就会跟他有交流，圣灵就会跟我们讲话。你不会的问他，他也会回答你。但是记得，他不会马上回答你。很多时候都是过了一段时间，诶，从别的地方就得到答案了。当然，那个也都是神的安排哈。所以我们要养成默想的习惯，养成细拉的习惯，这样子。你就没有白上这一次的主日学了，你就受益无穷了 好，那我们来回想一下刚刚读过的这一段经文呢。诚意是与神相交的哦，在旧约里面哈，诚意是与神相交的前提，对吧？旧约你都要守律法，你守律法就得祝福，不守律法你就受咒诅。但是新约呢，诚意是与神相交的结果。我们。神呢，他知道我们根本没有办法，自己靠自己能够有清洁的行为，所以他先，拯救我们，然后他才开始洁净我们。好，所以呢，但是这两约之间呢，神还是非常关注人的道德行为哦。好，不是说哦，我们就是白白的得到礼物就好了，不是。这个义不仅是恩赐，也是一个呼召。他呼召我们，必须要开始活出神的义。好，是这样子。所以呢，义不仅是恩赐，也是呼召。虽然我们不是靠自己成为义人，但是当神他白白的礼物给我们，当他宣告我们为义人之后，他就开始工作了，在我们的里面工作了，要把我们真正的磨成像义人的样式了。哈。所以呢，他是先拯救我们，才让我们洁净。所以这是一个呼召，而这个呼召是每一天都要跟着走的。啊，所以 Tim Keller 他在他的那个书中哈，一个叫做《耶稣的歌》，他把这一段做了一个总结。他说，世界上所有的金钱、才能、健康、权力、快乐，都是上帝给我们的。但是神能给我们最大的保障是有他同在的生命。那。但是你要明白他的同在，你就要登上耶和华的山，要奋斗，永远都需要奋斗。奋斗什么呢？我们努力的方向就是这五点。我们要常常的悔改，因为我们常常是会得罪神、得罪人，你就不断的悔改，在心思上、行为上都常常的回到神的面前哈。一有你一意识到不对，就马上对付，要悔改。然后呢？寻求清洁的良心，哈。那第三点是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自己的偶像是什么，因为我们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中，我们的偶像都不一样的。有时候是儿女，有时候是工作啊，有时候甚至于是服侍。那最大的偶像常常都是谁？自己啊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常常认出他来，然后呢，拒绝他，拒绝自己的偶像。这样子呢，然后。做这些事情都是在祷告中寻求神来帮助我们哈，所以这个是上一段整个一个总结，apply 在我们的生活上可以这样子做哈。好，那现在我们要来看最后一段，最后一段呢是一个胜利的呐喊，众城门啊，你们要抬起头来，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，这个。我就不念了哈。这一个是一个城门是地上最大的门，然后永久的门户呢是指天上的门。那既然大卫写这首诗歌的时候，圣殿都还没有建立起来嘛，所以呢这一段呢 应该是借物达意，借物达意哈，不是真正的在讲这个天上的门，它是众城门的意思，就是百姓集体的象征，好，百姓集体的一个象征，意思就是说，用在我们现在就是说，我们城里的人都受到呼召，我们要来迎接我们的君王，怀着喜乐的期盼来迎接我们的君王。那这个君王是谁呢？就是胜过了死亡、活着的君王。他曾站在坟墓之上，战胜了死亡。他就是那一位打破一切枷锁、以公义统治的王。那他呢？这边讲到五次，五次讲到荣耀的君王。我看啊，等一下再。他要进到那些为他预备地方的人的心里，好，进到我们的心灵跟生命当中。好，所以呢，实际上这个城门呢，不仅是实体的建筑哈，它是代表我们生命的入口的入口，是神他想要进来，但是呢，他不会强行进来，所以呢，他那个启示录上面那个主耶稣他说：“看呐，我站在门外叩门，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，我要进到他那里去。”我与他，他与我一同坐席。很多人都把这个当做是那个传福音的，实际上这个不是，这个是对基督徒讲的。我们要一直的神，他不会强行进来，是我们要邀请他，我们寻求他的时候，他才会进来。但是他已经 ready 好，他随时都想要进来我们的生命当中。所以，我们是打开我们的心门，邀请他进来。哈，好，那其实那个。等一下，我们那他这里刚刚一直讲到说他是有这个荣耀的王，讲了五次，他是谁呢？他说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，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。然后他又讲到说那个，对，我当时在读这个的时候，我就是特别想说，诶，为什么他要讲是战场上的耶和华？因为我们读前面是创造的主，他是维系我们生命的主，为什么这里要特别讲到在战场上有能有力的耶和华？哈，后来呢，我终于明白哈，我当然我也有听那个有的牧师讲到，因为这里要强调的是主耶稣为我们战胜了仇敌。为我们战胜了罪、死亡、仇敌，所以我们呢是因着他已经战胜了这些，我们才可以来到他的面前。好，所以呢，既然他能够战胜仇敌，他也可以帮助那些寻求他的人，战胜一切我们胜不过的东西。比如说，我们胜不过自己，我们胜不过可能世界给我们的吸引，或者但是当我们一来寻求他的时候。他会帮助我们战胜这一切，好，所以这个是有这样子的意思，好，所以诗篇24篇呢，它是一个神圣的呼召哈，这位神圣洁的神，他呼召我们来认识他，第一点认识他是谁，然后第二点认识到我们要成为怎么样的人，好，我们怎么样的人，我们才可以来亲近他，然后第三。我们也要来认识他，渴望透过我们成就什么事情，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既然已经看到这个世界跟其中的一切都是他的，他是维持秩序这个整个世界的那一位，那现在他呼召我们，我们就应该是要欢欢喜喜的来迎接这样子的呼召了哈。那这个呼召呢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对于我们这些基督徒来讲，最重要的就着这一篇来讲，就是我们的性情要像耶稣，对吧？我们要做到像耶稣一样守节心清，然后不向虚妄起誓，不怀诡诈，就是对神对人都是完全的忠诚。这样子就让我们看到这个救恩呢是一个礼物，但是也是一个责任。也是我们承接救恩以后，我们的责任， 当我们这样子的时候，将来我们才能够迎接荣耀的王。因为呢，荣耀的王就是我们的新郎，我们都是他的心腹，所以我们不能够穿着污秽的衣服去迎接他，就不匹配。我们就是现在一直在走这条成圣的道路，然后我们将来可以穿着细麻衣，然后迎接再来的荣耀的王。你记得我们上次读过19篇，讲到那个新郎，其实就是我们的主耶稣，哈。所以这整个都是很一贯的一个思想，哈。好，那主耶稣他会来吗？他一定会来。我们从22章读到24章的第八节都已经成就了，只剩下最后这2节也要成就，因为撒迦利亚书说，那日就是基督再来的那一日。他就是耶稣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。大家知道这个是哪里吗？哎，东门，对啊，就是朝着橄榄山的那个门呐，哈。听说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就是要从这个门进入耶路撒冷。所以第七节说：“中城门啊。”要打开迎接你的王，那但是目前哦，听说那个耶路撒冷的城门都是开的，只有这个门是关的。好，那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这个门也要跟其他的门一样都打开来迎接主的再来。好好，接下来又有个希拉了，我们又要来默想这一段的经文是在我们身上要怎么样的运用出来呢？好，对，好。既然我们是属于神的，我们不能够每一天所思所想的都是围绕着我们自己哈，围绕着我们的生活，我们关心的人，我们要慢慢的，不是慢慢的，快快的把我们的整个心思意念常常连结于神哈，就是到底我今天要怎么为神而活哈，然后呢，我被造出来的目的是什么？好。每一天早上为自己祷告，说：“哎，主啊，求你让我今天达到被你造的目的，今天能够荣耀你，能够以你为乐。”好，好，然后呢，我们的口、眼，我们的全人都是属主的，把我们的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，也就是听神的话，耳朵听神的话，口传扬神的传扬神的作为，传扬。为主做见证，好好，这三篇其实真的就是这个弥赛亚三篇，我们已经读完了哈。那我们那个最后我们就用一下那个不好意思，因为我今天需要提前下课，我们最后就用 F.B. Meyer，他是英国的一个布道家跟牧师，他把这个24篇做了一个很好的总结哈。那请杨姐，你读看得到吗？哎，读中文，哎，读中文。
这首诗篇就在我们身上完成了。当地球和其上居民欢迎他作为主席，这首诗篇将得到最终的实现。
哎，谢谢。最终的实现，这首诗篇的终极的实现是在主再来的时候，但是现在。他也可以部分实现，就是他来我们的身上做王掌权。好，但愿我们都迎接这个荣耀的王进入，在我们的生命中来掌管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中来带领我们。好吧，我做一个祷告，然后 就结束。那如果你们愿意的话，也可以也可以自己再默想一下这一段经文。好，我先 stop recording 一下。